还有主的教导。那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啊，特别讲到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讲说他是羊的门。好，那在中东地区啊，中东地区的羊圈啊，你知道羊圈就是关羊的地方啊，羊圈。那通常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比较在市集地方，就比较市区的啊，那通常当然是有栏杆围着，那有一个门啊。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在旷野地区的，那旷野地区的呢，它就是也是有围墙围着，然后就有一个出入的口啊，出入就是一个围墙围着，那就有一个口通道可以进去出来啊，就是这样。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用的这个比喻啊，就是他说他是羊的门，好，他用的讲的就是指在旷野的那一种羊圈啊，就是没有真正我们讲的那个门哦，可以关上的那个门。然后他说他是羊的门啊，好，那而且这里讲到他是羊的门的这个门啊，就是那一个门，那一个门是唯一的门啊，就是要进去的那个唯一的门啊。所以弟兄姐妹要记住，这是一个唯一的门，他讲的。而且呢，那这个门我们知道，这个羊啊，羊在旷野里面进了羊圈之后啊，我们晚上进了羊圈之后，主要是什么？当然得到保护嘛，啊，好，那也就是说，这个羊进了这个门进去，那当然是得保护啊，好，所以那从这个旷野的这个羊圈出来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大草地啊，它就可以得到啊饱足吧，啊，那些草可以，好，那这个就是啊。主耶稣讲到的第一个哦，他是羊的门。那也提到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那这个在经文解释上，我也先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有没有啊？把一个瞎眼的医治好，然后。那这个瞎眼的呢，就到处，因为是在啊安息日医治，那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就一直要把这个定罪在这个主耶稣身上啊。这个安息日你不应该做这些东西，安息日不能做任何事情。但是呢，这个瞎子呢，他就到处的传讲，哇，我被医治好，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那这些法利赛人一而再再而三说，这是真的吗？你为什么，他是罪人，你为什么一直说这是他？然后这个瞎子呢，就叫是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是主耶稣医治好的。好，那当然这个之后呢，就跟这个法利赛人呢那边就已经破裂了。后来呢，他就被赶出会堂啊，就被赶出会堂，那是在第九章讲的。然后到了第十章，这里就主耶稣基督就开始用门的比喻，开始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所以在这里的所谓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好，那这个第一个从经文的背景来讲，它是指着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啊，好，这是第一个。那当然了，这也可以扩散到就是有一些假先知啊，假教师来混乱主的道的，这个也都包括在内啊，这也都是主耶稣讲的，都包括在内。然后呢，如果要应用到我们目前的生活的话，那更进一步的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如果凡是有阻碍主的道，或者是迷惑弟兄姐妹的信仰，迷惑弟兄姐妹能够不与阻挡我们跟神的这种美好关系的，这个都可以叫做啊贼或者是强盗啊。好，那接下来到了第九节，这里特别强调啊，他说又讲了一次，我是门，我是门 OK， 那我是门， 那这个的意思他就更加的强调，凡是从我进来的，就是从主耶稣，通过主耶稣的，就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啊。好，那再一次的主耶稣再一次强调，就是说要得到安息平安，非借由主耶稣不可啊，一定这是唯一的通道，你要得到平安，你要得到保护，非借着主耶稣不可，这是唯一的途径。然后你进来之后得到了平安，得到了主耶稣之后，你出去的话呢，你就必蒙丰富的供应啊，出入然后出去得草吃啊。所以主耶稣在强调，我就是那门，再一次强调。然后到了第十节呢，更加的深一层的来讲，他就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好，是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生命啊，得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主耶稣讲说我来了，那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来，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了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你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得着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战胜死亡，能够战胜罪恶的辖制，这是一个大能力的生命。而且主耶稣讲我来了是要给你们生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原来那个巨恶无能行善无力的那个旧生命就跟他换掉了，我们有的就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个复活大能的生命。好，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就是得这个生命，新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就是更丰盛。所谓更丰盛，不但是比以前你那个老生命，那个老我的生命更好之外，它是更，就是更丰富更满意的那个生命啊，足足有余都满出来的，这个叫更丰盛。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经文的大意啊。那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会常常讲哦，要生命生命，那我们在一般的世俗啊，在世俗里面我们也常常有生命啊，生命气息一大堆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在世俗的生命定义里面啊，一般来讲就是说生命就是一个就自然因素来讲啊，生命乃是维持一个人的生存嘛啊，维持一个生存，你能够生存，那生存之后呢，你当然就有这个社区的活动，你就有动嘛啊，然后你就在这个社会里面存在。好，那你如果没有生命，你当然就是不存在这个地方啊，那当然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个生命指的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躯体方面的啊，这个体方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你邻居左右啊，如果这个定义来讲，你们现在都活的啊，没有人死啊，都活着。好，那如果就生命，在世俗生命的定义里面，如果就生命的内在的意义来讲呢，啊，它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躯体之外呢，还有那个精神啊，精神就是我们这个物质跟那个精神的结合啊。举个例子来讲，弟兄姐妹，我们老远的从国内跑来这里，老远的从外地跑来这里，我们来做什么？我们追求我们的理想，有没有？我从小立志以后当科学家，我要当医生，所以那个是精神了，那个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想。 OK， 好，那在我们这个中国古圣先贤里面啊，这个对这个生命观里面来讲啊，特别强调啊，这个生命 要有三大崇高的理想。抱歉，那个想少了一个啊，少了一个想字。理想 ，OK， 就是三不朽啊，立德、立功、立言。那当然就是说，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创造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让我的名啊流传千古啊，万古流芳。那不但这样子呢，那当然就是说，让后代是不是也能够从我的这个作为这个楷模，他们学到一些东西啊，这个是很好崇高的理想啊。好，那要不然嘛，如果没有办法做一番大事业，他就是写书嘛啊，著书立传，然后把你的概念传下去，让人家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好处啊。好，所以立德、立功、立言。好，这个是世俗的我们生命观、生命的理想啊。那很多啊，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当然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但是啊，我们想一想看啊，我们太多这个平凡人了啊。那平凡人要达到这个立德、立功、立言啊，这个要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这种大志向，有些搞不好做不到嘛啊。那做不到还有一招啊，还有一招是什么？还有一招就是说，这个父母生我们，那我们就等长大之后找一个理想对象，谈得来的就结婚了，那结婚之后就生子了啊，我就传下去了。然后你孩子又长大，又找到一个理想的，又生子了，那你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一直生下去，哎，这也是不朽啊，就是一代传一代啊，这也是传下去啊。虽然没有达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哎，这个也是生命的延续啊，也是不朽啊。所以这是一般来讲啊，所以就是有所谓的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具体之生命。弟兄姐妹，有没有人知道说这个是谁讲的？哦，对了，有人讲的啊，这个是啊，蒋介石先生讲的哈。那这个当然就是延续的，这个就一代传一代了。就是说，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时候，就是说，哦，我生活好了，那我也要让其他人生活也好。那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创造宇宙气体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继续宇宙的生命，就一代传一代啊。这个就是一般世俗上面的生命。那你知道我们的岁月走到这个年代啊，走到这个年代，我们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啊。那后现代主义就是基本上就是从二次大战一直到现在，那它的重点就是说，因为科技啊，科技太发达了，所以造成了人啊，所以自我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然后以物质为着重啊，特别是在强调在这个，然后高举个人的自由，然后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好啊，只要我喜欢，都是在强调个人的啊。那当然这就影响到整个世代了，我们有很多在生活上面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啊，就是都是以物质崇高，物质的追求，金钱的满足，人生的目的意义都是以金钱、以地位来衡量你的价值啊，还有你的意义啊，一般都这样的啊。那我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我在前不久听到的啊，就是说这种以自我、以金钱来影响整个生活的，我就前一阵子听到有一个也是很有地位、很有名望的，那形象很好，外表啊都很好的，他犯法就被抓了，那被抓了那就要进监牢嘛啊。那访问他的哥哥啊，那他的哥哥就大言不惭的就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那意思就是说，以后出来他会做更大的坏事的意思啊。那就是说很自我就是了，就是说明明这个是犯法的，已经要抓去监牢，他还觉得说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自我为中心啊。那当然这种自我以物质满足 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仰当然要避免这些，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这才是我们要的。那有时候呢，这个风气啊，不好的风气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就有一个好笑的笑话是这么讲的，就是有一个人啊，有一次遇到海难啊，海难结果船难啊，结果整船的人都不晓得被漂到哪里了，结果他漂到一个荒岛，然后他就在荒岛里面，就像鲁滨逊一样啊，就是在那里生活了一阵子，好几年啊。那终于啊，看到了一艘船过来了，轮船过来了，好高兴，一直摇摇摇。后来这艘轮船就来救他了，然后救他之后，哎，要拉他上船的时候，就问他说：“哎，其他的人都一起来？”他说：“没有，只有我。那”那个救他的人说：“那有三栋房子啊，只有你。”他说：“对呀，对，就只有我。”他说：“第一栋啊，是我的住家，我就住在那一栋啊，第一栋。”那他问说：“那第二栋呢？”那第二栋就是我去敬拜的教会啊。那第三栋呢？那第三栋是我以前去敬拜的教会，但是我不喜欢，我跳到第二栋去了。OK， 那这个只当然是一个笑话哦。那也就是说，他在凸显说，有时候自我到一个程度哦，连自己哦都要拼啊。那刚刚讲过，在我们生命在圣经上的教导，刚刚我一再的讲，这个生命啊，是一个新的生命啊，就是借由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上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把那个复活大能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之后啊，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把以前旧的生命所带来的这些不圣洁不公义的事情能够有力量来抗拒，有力量来战胜啊！这个就是我们圣经上的教导，这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上里得到的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在强调呢，强调是从上帝的旨意所活出来的那个内涵啊，依从上帝的教导他的话语所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啊，一个生活的内涵。我们在生命记的八章三节，这个弟兄姐妹很熟，这里讲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活着不单靠食物，所谓 不单靠食物就是什么，就是不单靠这些物质上面的，不单靠这些钱财方面的，而是乃是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啊，都是从这里来。那又比如说在诗篇64篇3-4节这里也讲，就是我们在生活上呢，我们仰望神哦，然后来赞美他的荣耀啊，而且他的慈爱，因为有他的慈爱，让我们的生命啊更美好啊，他的荣耀比我们生命更好，借由他的荣耀来带领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更丰盛，刚刚也讲过，就是丰盛到一定的程度可以满出来啊。那这个生命就是指的圣洁的生命、公义的生命、慈爱的、恩慈的、良善的，而且更是充满复活的、有复活大能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领受的就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啊！那也再一次的在讲，刚刚有讲到啊，刚刚讲到我们要得着这个生命，是必须透过主耶稣基督哦，刚刚讲到的，我就是那门，主耶稣基督就是那门，我们如果从他那边进来就必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而且得着他来是要让我们得着生命， 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让我再回去再重新再更详细的讲一下，主耶稣说他是羊的门。好，我们刚刚只讲到说他是羊的门，是出入是从他。那你要真正的更深入，你就知道当牧羊人在旷野里面把羊群晚上把羊群赶进去之后，他就是那个门，他就睡躺在那个洞上面的那个出入口的地方，所以他是那个门。有野兽要进来攻击，必须踩过他才能够进去啊，必须经过神主耶稣基督这一关。有羊要跑出去遇到危险要出去，也要通过主耶稣。那弟兄姐妹就更加知道啊，所以羊的门，主耶稣基督是羊的门，它深入的意义就是说当有外面的侵犯来的时候，必须通过主耶稣这一关啊，才能够进来啊。那当然在主耶稣这一关已经帮我们挡掉了啊，所以这也很重要。那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啊，这是一个唯一的途径，你要得到救赎，你要得到丰盛生命，必须经过主耶稣，必须借由主耶稣，你才能够得着啊。这里经文上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里也讲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这更加的详细了。神把丰丰富富的生命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得着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得着了那生命啊，我们就有的那个生命。很多人啊，我就讲说很多啊，慕道友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很多时候都会，弟兄姐妹也常听到说，哎呀，反正嘛，这个宗教嘛都是在劝人为善啊，什么宗教都一样。但是你知道啊，你知道我们原本的这个生命啊，是一个巨恶无能行善无力的这个生命啊，你要靠你这个不完全的这个生命要来修炼出一个这个完善的，那好像不可能啊，啊，你基本上就没有那个力量啊。当利益来到的时候你就软趴趴啊，当有金钱来的时候你就软了啊。常常有一些有为的青少年啊，当他在小的时候立志我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等到他当到了一个那个职位被他抢到之后啊，就开始胡乱了啊。我们在现世的这个生活上就常常看到，其实我们是原本的这个还没有得救的生命，这真的是软弱无能的啊。好，所以你就知道你要有靠自己的修炼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很幸运啊，弟兄姐妹，我们都蒙了神的祝福啊，我们得着那个有能力的生命啊，这个有能力的生命能够战胜这些罪恶，战胜邪恶，战胜这些不好的事情的这个能力。好，好，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这里也讲到，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也必复活。那意思很清楚啊，就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生命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源头啊，他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接受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那生命。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弟兄姐妹也常也很熟的啊， 这是唯一的道路，没如果不借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以后如果听到说哎呀师徒同归啊，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不通的啊。如果你要跟啊有你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我想你应该强调，这是我们的信仰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啊，靠着我们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好，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来讲得着这更丰盛的生命。那刚刚讲过了，我们这个生命呢就是从主耶稣基督这里得着，那得着之后呢，我们就必得到那丰富的供应啊，然后主耶稣基督也来引导我们日常的生活啊。在以西结书上面我特别也摘要出来，他讲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啊。他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天的与我们同在啊，每天与我们同在。好，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非常美的这个诗篇啊，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跟我一起来把这一篇念一下好不好。其实所有的丰盛，所有神的供应，所有神的保护都在这个经节里面。来，我们一起来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好，那神更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而且是有盼望的一个人生啊。好，诗人大卫他感叹人生啊，他感叹人生，就是说人生啊的短暂啊，就载如手掌，这个短啊啊，一过就没有了哈、啊。他说这个人的忙碌啊真是枉然了、啊、积蓄财宝也不知将他将来要谁来收取，我们拼命的积蓄财宝为自己来积蓄，也不晓得要谁来用啊。那主啊，我如今等什么，我的指望都在乎你啊。啊，这是一个有盼望的一个人生啊。他说我等什么呢，我的所有指望都是在乎神啊，都是在乎神。那这个当然我也是给我们的慕道朋友啊，就是说我们的指望其实都在乎神啊，我们赚得了全世界啊，赔上的生命啊，这是不值得的啊，不值得。好，这里在彼得前书这里也讲，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到天上的基业啊。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永远而且不衰残不玷污不朽坏的，这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啊。这短暂的我们所追求的，这实在是不需要用太过把你的生命完全集中在这个地方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反得永生。好， 弟兄姐妹，我在这里一直在强调，这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永远的盼望，其实我们实在是白信了啊！如果要只知道我们只有在今生，那实在是不值得。我们转眼年日就过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你看，你都还可以想起说你在小时候，你在上小学、幼稚园的时候的情况还历历如昨。现在已经在读研，已经在读博了啊！有些已经有小孩子，有些已经到不惑之年了。你就知道说那个年日啊，太快了，很快啊。我们有的这个生命，有的这个信仰之后呢，我们的人生不再是人死如灯灭的这种宿命论啊，不是不再是人死如灯灭，我们还有永远的啊。弟兄姐妹，在人的一生当中，有几件事情没有办法忘怀。我在大四的那一年啊，这是对我生命的冲击啊，非常强烈啊，没有办法忘怀。我大四的那一年有一个毕业旅行啊，有一个毕业旅行。那我们有甲乙两班啊，我们系就出去甲乙两班。我是甲班，另外一班是乙班，我是甲班的班长。那就是对于筹划整个这个毕业旅行的路途啊，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果，后来我们就分道扬镳啊，就是说乙班他们走乙班的路线，甲班走甲班的路线。那当到了我们出去之后，我们的路线就是从台湾的北部啊，一直直接跑到台湾的台湾尾啊，就在垦丁啊。那另外一班的路线，他就走到东部，台湾的东部。那他是走过中部的横贯公路啊。好，那我们就第一天就一个过的一个快乐的旅途。但是呢，很不幸的消息传出来了啊，乙班呢就在台湾中部的横贯公路，就在悬崖的地方啊，整个车子就掉下去了。一个班上啊有20几位同学啊，加上老师，死掉了十几个啊，一死就死十几个。那一天晚上我们在垦丁也不太清楚怎么情况，但是据后来啊，我回到我的家乡之后啊，才知道我家乡的亲朋好友，我的老师们，在那一个夜晚啊，那个半夜啊，紧盯着电视机啊，来看看我的名字有没有在死亡的名单里面。那对于这个班上乙班死掉了十几个，活下来的啊，其中有坐轮椅的，有变成不能讲话的。很感人的地方啊，很触动人心的地方啊，就在于公祭的时候啊，全校这个班级公祭的时候，当讲到这个乙班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当大家要站起来为这些乙班的人致敬的时候啊，那乙班的这些还活着的人哦，有的拐杖的，有的包扎的，一站起来的时候，这个全场的这个家长们哦，再也忍不住哦，就嚎啕大哭，嚎啕大哭。你知道，读我们学校的一般的家庭啊，都是经济比较不好的。整个家庭的寄望啊，就寄望在这些学生的，这他的儿子，唯一儿子，或者是说他上了这个大学，已经4年了，即将要出去啊，展翅高飞，要开始有一番大事业的时候了，结果就这样没有了，整个盼望都结束了，结束了。从葬礼的匾额里面，你看到的都是天际英才啊，天人永隔，没有了，因为没有盼望，绝望了。 在那一阵子里面，因为我是班长，但我也帮忙 隔壁班的，我也到处的去帮啊，到处参加他们的葬礼啊，就在台北殡仪馆的后面，我就看着有几具以前都是同窗四年的那个尸体，就推来推去，推来推去，就是在昨天前天我们都还在聊的，两天后他躺在那里冰冷了，没有了，结束了，结束了。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啊，我们是有盼望的。我刚刚一直要讲说，我们是有那个永生的，有永恒的生命的。躯体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灵，我们会去跟神在一起，那个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啊。弟兄姐妹，可能你已经听过了这一个所谓的生命之船的这一首诗啊。这首诗是 John Baker 他写的，他的大意大概是这样：在海岸上，我看到一艘船正向大海起行，它扬起帆来，逆着海风在我面前经过。我注视着这艘船，当他继续往前行的时候，他的影像越来越小，直到他看起来就如同一个小点一样。突然间有人说他已经走了，去哪里呢？只是从我们的视线消失了。在我们离别的哭声中，这艘船却展现在另一个地方。许多渴望迫切的眼正在盯着注视着，在那遥远的水平线的另外一端，响起了迎接欢呼的鼓声。当我们再次呼喊说他走了，他们却说他来了。我们都在汪洋的大海中航行，这只是暂时的，有一天你和我都要航向那永恒中。弟兄姐妹，感谢主，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对来生有盼望，我们都航向那永恒中，有神同在的地方中。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的教导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命要得着生命更丰盛，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他掌管一切，他胜过死亡，他胜过痛苦，他胜过罪恶，他胜过撒旦。我们把那个丰盛的复活的生命领受过来，我们就得到那丰富的生命。得着这丰盛的生命的唯一途径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因为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就蒙神的保守，蒙神的供应，蒙神的引导，我们就得着那永恒的生命，有盼望的人生。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们，我在今年的退休会里面听到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好是更好的敌人。弟兄姐妹，有参加的可能还记得啊，我们如果满于现状，你可能会失掉的那更好的。亲爱的朋友们， 我知道你们目前，我想当然衣食无缺，你功成名就，你已经很好的，我了解。但是好是更好的敌人，还有更美好更丰盛的生命正在等着你，你为什么不去支取呢？在彼得也教导我们，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亲爱的朋友，我这里有两颗葡萄，我现在要吃给你们看。好甜，你相不相信？好，你如果慕道朋友你不相信的话，这里还有一颗，你自己来吃。我主要意思就是说，我口沫横飞今天早上讲了这么久，你如果还不相信的话，请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自己来相信，自己来接受，你就能够得着呢我刚刚讲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今年十一月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洗礼，正在报名当中啊！你等一下就来拿报名表，赶快填好，有问题的来找我或者找长老们。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 OK， 刚刚我也讲了口沫横归 OK， 主耶稣讲说我来了，赐给你们生命，已经赐给你们了，已经赐给你们了，已经你已经有那丰盛的生命了，你为什么还在怀疑呢？为什么只是在知识上相信而已？为什么不在你的生活里面活出来，见证出来那个神的荣光，主耶稣的爱，为什么不把它活出来呢？你是可以的啊，因为神说，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让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已经来了，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那新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那个能够有能力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感谢主继续的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把你那美好，那有生命有能力的，主，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见证出来，把你的荣光能够展露出来，把你赐给我们的爱能够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爱我们的慕道朋友。主，让你的大能能够显出来，主，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